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在日内瓦会谈，为缓解乌克兰危机形势再做努力。11天前，两国副外长就此议题在日内瓦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双方继续相互威胁，言辞相向。多名美国负责人均表示对此次会议取得具体成果不抱太大的希望，或是为了鼓劲儿加码，并向美欧示威。俄罗斯今天联合伊朗与中国展开海上军事演习。美日领导人今天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0月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实质性的峰会，双方届时将讨论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朝鲜的导弹问题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目标。据共同社说，日媒指出，注意到中国核能力增强，将要求中国方面降低核风险，提升透明度，为推进核裁军做出贡献。中国今天说坚决反对法国国民议会前一天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将中国当局对穆斯林维吾尔族的镇压谴责为种族灭绝。该决议案还敦促法国政府做相同的跟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批评法国议员以及法国国民议会的决议无视现实和法律常识。针对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批评香港人权恶化，中国官方今天回应说，香港海堰和亲的大好局面不容干扰破坏。欧洲议会通过关于香港侵犯基本自由的决议，谴责香港人权恶化，包括集会和新闻自由遭到限制。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批评欧洲议会睁着眼睛说瞎话。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美日领导人今天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十月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实质性的峰会，双方届时将讨论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朝鲜的导弹问题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目标。日美两国政府今天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了规定核裁军谈判义务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要性。共同社说，日美指出注意到了中国核能力的增强，将要求中国方面降低核风险，提高透明度，为推进核裁军做出贡献。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将举行视频峰会。路透社说，安全合作和应对中国将是重头戏。白宫发言人萨普基昨天告诉记者说，会谈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并确保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总统拜登和岸田文雄定于华盛顿时间星期五举行视频峰会。在此之前，两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本月已经举行了2+2会议，承诺共同抵制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企图。对越发自信的中国的警惕，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以及对乌克兰问题的共同关切，提高了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地位。同时，朝鲜异常密集的导弹试验也加剧了紧张的局势。据共同社今天报道说，日美两国政府21日发表了联合声明，确认了规定核裁军谈判义务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要性。声明还说，日美指出注意到了中国核能力增强，将要求中国方面降低核风险，提高透明度，为推进核裁军做出贡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今天在日内瓦会谈，为缓解乌克兰危机形势再做努力。11天前，两国副外长就此议题在日内瓦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双方继续相互威胁，言辞相向。多名美国负责人均表示，对今天的会谈取得具体的成果也不抱太大的希望。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瑞迪进一步的报道。
的确，上周的各项外交努力显然并未取得成效。继本月10日美俄在日内瓦的副外长会谈之后，俄罗斯随后又在布鲁塞尔、在维也纳先后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就乌克兰危机会谈。但连日来，俄罗斯与美欧各国继续坚持各自立场，彼此威胁。前往日内瓦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柏林与德国、法国和英国负责人会晤，协调立场。在此之前，他还在周三访问乌克兰首府，安抚乌克兰当局对紧张情势的不安。今天在日内瓦的会谈中，预计布林肯会向俄方强调美欧各国立场一致，敦促俄方知难而退。布林肯此前表示，这种团结就是力量，俄罗斯没有这股力量，也无法达到这种力量。几天来，美欧各国一再警告在乌克兰边境屯兵10万的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但俄罗斯方面也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面对美欧各国警告，俄罗斯一方面强调虽有军队部署于乌克兰边境，但并无意入侵。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日内瓦会谈前夜宣布将在大西洋、北冰洋、太平洋和地中海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直到2月。布林肯本人也不预期今天的日内瓦会谈可以化解危机，但求能相互理解，希望俄罗斯能减轻对乌克兰的压力。他同时也表示，美国不会对俄罗斯此前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要求做出书面答复。此前，俄罗斯要求西方承诺永不接受乌克兰为北约成员。今天的会谈预计只会持续2小时，会后双方将分头与媒体见面，介绍会谈情况。
伊朗、俄罗斯和中国今天星期五开始在印度洋举行为期2天的大规模联合海上军事演习，旨在加强海上共同安全，显示伊朗加强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伊朗、俄罗斯和中国于今天星期五凌晨开始在印度洋举行为期2天的三国联合海上军演，旨在加强海上安全，也是迄今为止这三个国家之间组织的最重要的联合军演。伊朗革命卫队的军舰参加本次三国在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行动，三国分别派遣军舰、驱逐舰和直升飞机参与，进行海上火炮射击、舰船搜寻和救护等。本次海上演习的范围在印度洋北部约17000平方公里的海域，这也是从2019年以来三国之间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军事演习。目前西方与伊朗在维也纳进行限制其核发展谈判，但进展缓慢，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也导致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伊朗强硬派新总统莱西上任以来，努力深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本次海上军演之前，他周四刚刚结束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宣布德黑兰与莫斯科将签署一项20年合作协议，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区域和国际安全。此前，中国和伊朗宣布两国开始执行25年战略合作协议。目前，伊朗完全转向俄罗斯和中国，并希望在所有领域加强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合作，来应对西方和美国。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德国在中国企业乐观的情绪有所下降。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中国是最重要市场之一，对德国公司也是如此。但根据德国驻华对外贸易商会的一项调查，市场情形有所恶化。在华德国企业有1/3认为自己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近600家公司参与了调查。与德国在华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更容易进入市场并获得公共供应合同和建设合同。中国 越来越关注本国经济，并希望加强国内竞争，这已成为德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自新冠疫情以来，德国在华企业也受到了边界封锁和严格的入境规定的影响。签发签证的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航班一再取消，所有进入中国的人都必须进入酒店隔离区并隔离数周。对于与中国展开业务的德国企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合理的障碍。根据该商会的调查，入境规定损害了相互了解，并阻碍了外国投资。调查显示，德国在华企业的乐观情绪已经受到打击。51% 的受访者对未来仍然充满信心。2021年充满信心者上占 66%， 但 60% 的公司表示他们去年能够增加在中国的业务，并且预计2022年也会如此。只有 4% 的公司正在考虑离开中国。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决定不派播报团队到北京冬奥会现场，改为在美国总部播报。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决定不派播报团队前往中国播报2022北京冬奥会赛事。美国之音报道说， NBC 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不能容忍中国对待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所持的严厉政策。今日美国报则引述 NBC 体育台公关副总休斯表示，我们在北京当地仍会有大批人员，我们的所有报道依旧维持一流水平，但我们的计划是浮动的。NBC 主要的冬奥主播蒂里科2月4日会在北京出席冬奥开幕式，几天后就返回美国。报道提到， NBC 担心旗下职员在中国采检新冠病毒若呈阳性时，得面临冗长的隔离检疫。美国之音引述 NBC 奥运会制作团队负责人所罗门说，新冠病毒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国坚持零容忍的政策，这使得我们的工作变得格外复杂。据报道， NBC 奥运会报道负责人曾克尔率领公司250名员工已到北京，其中大部分都是技术人员。曾克尔说，我们处于闭环之内，受到完全限制，不过我们获准进入新闻中心和赛场。
据印度国防部透露说，一名17岁的印度少年在中印边界附近失踪以后，据说被中国军方抓获了。根据当地居住地的一名议员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据称这名少年星期二被绑架，而他的一个朋友逃脱并通知了印度当局。据路透社说，据印度国防部推特一份声明说，印度军方已经与中国方面取得了联系，确认这名少年的下落并予以遣返。中国今天说坚决反对法国国民议会前一天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将中国当局对穆斯林维吾尔族的镇压谴责为种族灭绝。该决议案还敦促法国政府做出相同的跟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批评法国议员以及法国国民议会的决议是无视现实和法律常识。针对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批评香港人权恶化，中国官方今天回应指出，香港海洋和亲的大好局面不容许干扰破坏。欧洲议会通过关于香港侵犯基本自由的决议，强烈谴责香港人权恶化，包括集会和新闻自由遭到限制。美国车企特斯拉在新年前夕宣布在新疆开设一家展厅，成为最新一家卷入与该地区相关紧张局势的外国企业。美国国会两个监管和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昨天抨击特斯拉在中国新疆的扩张，并询问特斯拉在中国产品采购情况。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2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法国随变异毒株奥米克戎而来的第五波新冠疫情似乎出现平稳。政府19日晚间宣布自2月2日起将逐步放松限行措施。而此时法国确诊病例仍在上升，每日人数在3万左右浮动。与此同时，在中国古城西安封城防疫几乎一个月之后，19日才宣布部分解封。法国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选择了与新冠病毒共存，而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仍然坚持两年前的武汉封城模式，坚持零容忍。不过不断适应环境而变异的毒株正日益挑战这项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随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而来的法国第五波新冠疫情被形容为海啸般爆发，最近七天的单日确诊平均数字仍然超过3万，但政府却选择了逐步放松限行措施的日程表。在清零政策下的中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但纵观两年来法国的防疫措施，可以发现除了2020年3月的首次比较严格的居家防疫措施之外，此后的几波疫情中政府从未再重复首次封城防疫的模式。事实上，每一次的限行措施出台之前，都有政府与专家小组针对每波疫情的特性与特点，更结合科学界对病毒的最新了解以及逐渐改善的治疗手段，权衡限行措施对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利弊得失，最后宣布相关措施。这也是为什么相关措施繁多，令人有时不知所措，从而不断引发不同行业与社会团体的抗议，因为这些措施从来不是整齐划一。而每一项措施，政府也都不得不有科学依据，以面对不同社会群体对相关措施合理性的质疑。这次政府在单日确诊人数仍然上万的情况下，宣布放松限行措施时间表，就是注意到此波疫情虽然来势汹汹，传染力极强，但从目前情况看，重症病人并未如两年前那般骤增，大小医院虽然仍有接收的压力，但并未超出负荷能力。而种种限行措施不仅有负面的经济效应，也同时附带着负面的社会和心理效应。早于法国遭遇奥米克戎疫情的英国，也在本周三宣布自下周起放松限行措施。应该说2019年底自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的确当时令全球各地都措手不及，对新型病毒的无知以及疫情突发的压力均引发恐慌。但两年之后，科学界对病毒传播的模式的了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治疗方案也在不断的改善，相应调整防疫措施也势在必行。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唯一一个如今仍然坚持疫情初期时的防疫模式的国家。时至今日，武汉封城已经是两年前的记忆。2020年1月20日，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小组组长钟南山确定当时的武汉不明肺炎可以人传人。两天之后，1月22日，政府下令武汉自23日起即封城防疫。一夜之间，这座经济重镇几乎变成了一座监狱，千万人口在对未知疫情的恐惧中又失去了最基本的行动自由。两年之后，封城模式在古城西安重演，重演的不仅仅是居民失去基本行动自由，也是骤然封城带来的个体悲剧。因为没有有效的核酸检测而流产的孕妇，或救治延迟而死亡的心脏病患者等等，可能只是得以引起舆论关注的少数案例。这一切都好像武汉封城两年之后，中国的防疫措施没有任何调整，所有科学界对疫情的最新了解都没有被纳入应对措施的考量。2020年，中国的确早于世界各地走出了疫情，居民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中国政府也举行了抗疫庆功大会，宣传机器高调赞扬抗疫成功的同时，也意图宣扬制度的优越性。不过新冠病毒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显然无孔不入。就在中国政府迎接冬奥会，彰显中国第二次迎接奥运之骄傲之际，疫情在中国各地陆续出现， 八个月以前的庆功大会似有被破功之忧，但中央政府仍然心意决绝地要坚持零容忍，不断在各地复制武汉封城模式。即将举办奥运赛事的场址更是以其闭环管理模式变成了几乎与世隔绝之地。但在病毒威力出现减弱，呈现常态化传播趋势的今天，这种执意清零政策可以维持多久？西安的封城经验凸显出这种模式同时带来无数次生灾难。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清零政策也近乎徒劳。执意清零追求的已经不是紧急工位危机下拯救生命，而更是不惜代价的政治任务。政府要显示已经举行了庆功大会的抗疫模式仍是最好的模式。以上是亚文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一份谴责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族人实施暴力为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议案在法国国民议会获得通过。中俄两国携手努力在乌克兰与台湾问题上寻求统一阵线，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对奥运会在一个无法保证运动员安全的国度举办提出质疑。为有效防疫推行清零政策，香港决定大规模宰杀仓鼠等小型哺乳类宠物。这是1月21日出版的法国多份日报关注的中国话题。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的前夕，法国国民议会周四通过议案，谴责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族人实施暴力为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由此，法国加入了十多个国家的行列，指控中国犯下的罪行。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分别报道了相关消息。根据相关议案，法国国民议会正式认定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暴力属于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议案还呼吁法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框架下以及在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采取必要措施来制止此一行径。另外，面对乌克兰危机，中国密切观望着俄罗斯的一举一动。费加罗报刊出一篇分析文章，解析了俄罗斯与乌克兰和中国与台湾关系的相似之处。报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上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披露，在奥运会开幕式期间，普京将向习近平简要地介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以及普京与白宫会谈的情况。两国领导人将努力从乌克兰平原到台湾海峡画出一条反西方阵线，寻求各自的势力范围。报道指出，中国官方对乌克兰危机采取了外交谨慎态度，拒绝在相关问题上明确表态，却并不掩饰与莫斯科接近的立场，同时密切关注着被视为考验美国总统的此一事态的发展。北京正在仔细审视着普京的举措和白宫的反应，旨在汲取宝贵经验，以便在未来在其周边地区施展技能。从北京的角度看，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在历史上分别为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它的回归却遇到美国的军事保护。像普京面对基辅一样，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是与美国保持距离，对这个拥有2300万民众的小岛实施恐吓，最终使其落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普京在乌克兰的作为可能会起到鼓励中国未来在台湾海峡展示力量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善于将军事威胁与对话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普京，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测试美国的教科书。北京冬奥会将在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威胁下举行，决定习近平能否第三次连任的中共二十大将在数月后召开。面对新冠病毒以及低迷的增长局势，习近平期待2022年能够成为稳定的一年。但是乌克兰危机的最终结果将成为衡量西方面对专制政权能否坚定地捍卫自身立场的宝贵的晴雨表。五角大楼曾在2021年表示，入侵台湾并非迫在眉睫之事， 但是乌克兰危机却提供了一个考验深受内部分歧困扰的美国的机会。美国面对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的两个对手。此外，北京冬奥会举办在即，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发表看法，对在一个无法保证运动员安全的国家举办冬季奥运会提出了谴责。解放报刊出一篇对理查森的专访，理查森对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的各国运动员能否充分享有言论自由，以及他们的电子设备可能会遭遇入侵表示担忧。他指出，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不要寄望于奥委会来捍卫运动员的权益。另外，香港在宠物店检验出新冠病毒后，于周三决定宰杀全港2000多只仓鼠、兔子和其他栗鼠，并立即停止所有小型哺乳类动物的进口。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所有这些可怜的哺乳动物交了厄运，只因他们的所在地成为发现新冠病毒的病灶。政府推出预防性措施，决定收回全港所有此类小宠物，以便对他们实施安乐死。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主持的《台北一周》。危地马拉找公关公司游说美国，由台湾付账。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今天的题目是：瓜地马拉找公关公司游说美国，由台湾付账。瓜地马拉政府最近向美国拜登政府展开的一项游说行动引起了国际的注意。这项游说行动引人关注的原因之一是，瓜地马拉竟把这项游说行动交给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一名亲信，也就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巴拉德，用他来游说拜登政府。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这项游说行动，瓜地马拉支付给巴拉德公司的$900,000费用竟然是由台湾买单。上周末公开的记录显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巴拉德开设了一家巴拉德合伙公司，在今年1月13号向美国国务院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就在登记的前一天，巴拉德合伙公司总裁巴拉德跟瓜地马拉驻美国大使奎诺尼兹签下了这份游说合约。这位巴拉德是什么人呢？他在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几年前就在佛罗里达州帮特朗普进行游说工作。美联社在报道里面提到，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为什么要雇用一个特朗普的支持者来游说民主党的拜登政府，目前还不清楚。好，那么瓜地马拉为什么要急切地对美国政府展开游说呢？或者说是试图影响美国政府对瓜地马拉的态度或者是政策方针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拜登政府曾经多次批评瓜地马拉的贪腐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这个月18号刚刚发表声明，提到瓜地马拉一位极具声望的法官因为揭发瓜地马拉官员的行贿问题，导致瓜地马拉政府企图撤销这位法官的豁免权。美国国务院对这件事毫不客气地加以抨击。那么瓜地马拉政府要求巴拉德合伙公司做什么事呢？根据记录，巴拉德表示将提供瓜地马拉与美国政府及美国官员互动相关的战略咨询和倡导服务。那为什么由台湾来支付这笔游说费用呢？美联社访问巴拉德公司华盛顿办公室的合伙人谢飞，他说要求台湾代付游说款项并不是他们公司的主意。美联社引述法律专家的谈话指出，一个政府支付另外一个政府的游说款项，这一点很不寻常。他说这并没有违法，但是这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付钱的政府是否也应被游说公司列为外国委托人？也就是说，巴拉德公司的外国委托人到底是瓜地马拉还是台湾，或者是瓜地马拉和台湾呢？针对这件离奇的事，台湾的媒体要求台湾外交部表态。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外交部一向遵循互助互利的原则，推动踏实外交，并以友邦政府施政的实际需求拟定双边合作架构，据以推动各项合作计划。他说，台湾跟瓜地马拉政府也是在这个原则跟架构下进行相关的合作计划。 他强调，根据瓜地马拉政府向台湾官方所做的说明，这项计划符合美国当地的法规，一切都是合法办理。而瓜地马拉政府也不避嫌，瓜国政府还发表了一份声明，感谢台湾支持，让瓜地马拉得以加强在美国的位置。声明里面还说，瓜国政府跟巴拉德公司的合约为期一年，一个月的费用75,000美元，并且着重在战略沟通、投资外展以及推动观光。大家都知道，瓜地马拉是台湾仅剩的14个邦交国之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执政时期，巴拉德公司已经累积了几十个国内外的新客户，包括卡达、多米尼加跟辛巴威，号称是特朗普时代华府最有力的说客。近来巴拉德更延揽了一些民主党人士加入他们的公司，包括美国前众议员魏斯勒等人，希望加强对拜登政府的影响力。未来美国会不会改变对瓜地马拉的态度？会不会削弱对瓜国政府的批评？台湾在这里面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值得听友们拭目以待。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瓜地马拉找公关公司游说美国，由台湾付账。我是台北特别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简要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俄两国外长日内瓦会谈，为缓解乌克兰危机形势再做努力。美日峰会广泛聚焦安全议题，呼吁中国核透明。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一道大规模海上军演。中国今天称反对法国国民议会谴责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议案。欧洲议会批香港人权恶化，北京反驳称香港局面大好。美国特斯拉在新疆业务扩张，美国有议员怀疑被人误导。美国撤销了对麻省教授陈刚的指控。印度称一名少年在边境附近失踪后被中国军方抓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料，香港今年和中期国民生产总值放缓至3%，疫情清零未消其金融中心地位。全港中学下周起停面授课，所有学校一个月后行疫苗弃票进入者需打预防针。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星期五发布方案说，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车辆购买限制，推动落实免限行、路权等支持政策，加强充换电、新型储能、加氢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车船用液化天然气发展，推动开展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有序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中国发改委官网刊登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全文，并且说，稳步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鼓励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更好地为绿色低碳技术产品认证和推广等提供服务支持，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色消费相关基金，鼓励开发新能源汽车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为绿色建筑提供保险保障，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鼓励汽车企业研发推广适合农村居民出行需要、质优价廉、先进适用的新能源汽车，推动健全农村运维服务体系，合理引导消费者购买轻量化、小型化、低排放乘用车，大力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提高城市公交、出租、环卫、城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民航机场以及党政机关公务领域等新能源汽车应用占比。 有序发展出行、住宿、货运等领域共享经济，鼓励闲置物品共享交换，积极发展二手车经销业务，推动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进一步扩大二手车流通，积极发展家电、消费电子产品和服装等二手交易，优化交易环境。方案指出，要增强财政支持精确性，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扩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范围，提升绿色低碳产品在政府采购中的比例，落实和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更好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智能家电、绿色建材、节能低碳产品等消费品予以适当补贴或者贷款贴息。方案提出，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银行、保险机构规范发展绿色消费金融服务，推动消费金融公司绿色业务发展，为生产、销售、购买绿色低碳产品的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方案提出，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居民用水、用电、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完善分时电价政策，有效拉大峰谷价差浮动幅度，引导用户错峰储能和用电，逐步扩大新能源车和传统燃料车辆使用成本梯度，完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价格形成机制，综合考虑城市承载能力、企业运营成本和交通供求状况，建立多层次差别化的价格体系，增强公共交通吸引力。要探索实行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有效促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停车收费政策，建立健全餐饮企业厨余垃圾计量收费机制，逐步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建立健全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逐步实行分类计价和计量收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海洋吸收了造成全球变暖的30%的二氧化碳和93%的余热，包括美国、中国、意大利等全球14个研究小组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于2022年1月联合发布了国际首份2021年海洋变暖报告，指出2021年海洋升温持续3年打破纪录，也成为有现代海洋观测记录以来海洋最温暖的一年。此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的气候报告警告各国极端的天气可能会持续。最新的全球海洋变暖报告显示，2021年海洋升温持续，全球海洋上层2000米吸收的热量与2020年相比要高，就是过去80年中，海洋每一个10年都比前10年更暖。2021年成为现代有海洋观测记录最暖的一年。全球变暖 90% 以上的热量都存储在海洋中，且比常用的地表气温受自然影响造成的波度要小，因此海洋含热量变化成为判断全球是否变暖的最佳指数标准之一。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科罗拉多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特伦伯斯表示，在全球范围内，海洋热量含量不断增长，它是人类活动引发的气球变化的主要指标。该科学家联合报告显示， 2021年地中海、大西洋等海区创六年以来的温度最高。海洋变暖在南大洋、中低纬度的大西洋、北太平洋等区域更为剧烈。报告指出，温室气体增加是驱动海洋空间变暖的主要原因，工业和生物气溶胶、土地利用等对海洋变暖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海洋对大气温室气体增加的影响则较为缓慢，过去陆地积累的碳排放导致海洋变暖等影响将持续至少百年之久。世界气象组织此前预测，2020年到2021年，拉尼娜气候现象已经结束。在2021年的6月后，热带太平洋地区将处于既非厄尔尼诺也非拉尼娜的气候中性状态，而且从2021年的6月到8月间，空气温度将高于平均水平，尤其是在北半球。拉尼娜现象是指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洋洋面温度显著下降，并伴随有风向、气压和降雨量等热带大气环流变化。拉尼娜现象的发生时，强风将靠近海洋表面的温暖海水从南美吹向印度尼西亚，而温度较低的海水则随之从海底深处涌向南美大陆沿岸的海面。但世界气象组织强调，无论拉尼娜还是厄尔尼诺现象，都是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化背景下发生的自然气候事件。拉尼娜所带的暂时降温效应并不能改变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加剧和季节性降雨模式频发现象。气候组织指出，受到拉尼娜现象结束的影响以及全球变暖所导致的海洋普遍升温影响，2021年的6月8月间，几乎整个北半球陆地空气都将高于1993年到2009年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北美中部、亚洲最北部、中亚部分地区以及东亚阿拉伯半岛和加勒比海北部。科学家们指出，全球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过剩有关。由于人类活动，特别是使用石化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的燃烧，让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这会导致多余的能量，使大气特别是海洋变温。海洋吸收了 93% 的多余能量，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储存起来。虽然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在2021年没有打破最高温的记录，但是排在全球高温年份的第五位，而且海洋迅速增温。图鲁兹大学科学家梅西尼亚克认为，在人类社会达到近零排放之前，海洋变暖将持续下去，就如同今年一样，持续打破海洋热含量的高纪录。只有当人类社会成功稳定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时，进入海洋的热量才会逐年减少，直到变为零。科学家们强调，地球上的海洋吸收陆地排放的热量，对人类社会起到了保护作用。那么，海洋升温会产生如下的后果：海冰融化，海平面升高，海岸腐蚀，风暴强度及频率增加。同时不能忽略的是，海洋内部化学反应，比如海洋酸化、海水脱氧反应等等。具体而言，在海洋温度升高造成不同严重后果中，海水升温导致北极、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川融化加速，让全球海平面升高，在2006年至2018年间每年升高 3.7 毫米，威胁了沿海城市。另外，海洋升温也导致海水中氧气含量减少，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威胁赖以生存的海洋动物如珊瑚 等。这些温暖的海洋也会增加空气的温度和湿度，产生更强大的风暴和飓风，并增加降水和洪水等极端气候的出现的风险。法国科学家波普表达了除海洋可以降温以外，海洋还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海洋吸收人类活动造成 30% 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如果海洋变暖，会降低吸收二氧化碳的效率。首先是因为水温的升高降低气体的溶解度，其次是因为气体变化导致海洋分层，这限制了海洋吸收二氧化碳从海洋表面向深处转移。而且目前海洋酸化程度上升，可以意味着海藻不能比以前一样吸收或者获取二氧化碳，并且将进一步增加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而且促使全球暖化的进一步增加。欧盟从1998年开始投资研究一些项目，在2011年公布了一份厚达2000页的论文，汇集了100多个研究项目的报告。该论文集观点认为，海洋温度不断升高会直接导致弧菌类的细菌的扩散和增加。这类细菌扩散是人类食物中毒、肠胃炎、败血及霍乱的源头。该报告汇集了17个欧洲海洋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与论文，指出人类社会将不断消耗海洋生物，吸收水中的病菌，以及由于职业原因或者休闲娱乐不断接触到海洋疾病，从而会增加患上上述疾病的几率。在很多疾病的传染过程中，极端气候成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核心作用。参加该研究的荷兰皇家海洋研究所的所长卡洛·黑普表示，仅仅几十年前，北海海域里的鱼群规模经历了巨大变化，体积大的鱼类不断向北冰洋迁徙。北海海域里取而代之的是个头较小的鱼类，海洋中发生的各种变化是如此迅速，远远超出了人们目前的推测和想象。科学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注意到海洋中孤菌类细菌增加这一现象。80年代，当北海海域的温度开始上升时，孤菌类细菌随之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霍乱等疾病是由孤菌类这种细菌中的一种。另外，科学家们呼吁需要进一步关注海洋升温带来的自然效果，也有可能反过来会加速全球暖化的脚步。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最新报告显示，热浪、暴雨以干旱这些极端的气候将日趋常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报告拉响了人类生存的红色警报。科学家们的证据证明人类要为全球变暖负责，而且气候危机无处不在，会在未来20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和播报，感谢阿德黑安娜的技术合作，跟大家谈谈2021年海洋温度破纪录。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圣诞节和新年刚过，二月份马上迎来中国的春节。法国和中国都有在岁末年初烹饪美食佳肴的传统。下面请法国合议中法文化交流协会的主席徐英女士给大家介绍法兰西普罗旺斯的传统美食油泵蛋糕和南京的年菜什锦菜。徐英女士你好。
您好。
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的油泵蛋糕的历史传统和由来吗？
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一道传统年菜，叫做 Gibassier， 也就是俗称的油泵蛋糕。为什么称为油泵呢？因为这是一款完全使用橄榄油来制作的蛋糕，这个是跟当地的风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在普罗旺斯地区，传统来讲，那里的农业比较贫瘠，也没有像诺曼底地区那样发达的畜牧业，所以呢，传统的甜品是不用牛奶或者黄油这些食材，而是使用当地最传统的橄榄油来制作的。因为一个油泵蛋糕里面使用相当大量的橄榄油，所以当地人就俗称它油泵。Gibassier 呢是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大鼓包。因为这是一款发酵面团制作的蛋糕，所以到时候烤出来是鼓鼓的。这款传统年菜呢是普罗旺斯地区13道甜品的当中一道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7、18世纪普罗旺斯地区就开始有在圣诞平安夜食用13道甜品的传统仪式，这也是跟基督教的耶稣和12个门徒的典故有关联。这道油泵蛋糕一般都是自己制作，然后街坊邻里亲友之间互相赠送，因为各家的制作工艺和添加的食材不尽相同，所以这也是一个在节假日期间交流美食的好机会。
油泵蛋糕主要是用橄榄油做，这肯定对身体也有好处哦。
因为橄榄油属于是不饱和脂肪，那么对于心血管是有保护的作用的，尤其当地自家压榨的橄榄油，那它的功效就多得数不过来了。
是的，您在油泵蛋糕里加一些什么水果吗？
我要不简单说一下怎么制作这个油泵蛋糕吧。首先呢，我们准备500克的面粉，然后呢150克的白糖，一小勺的盐，150克的橄榄油，30克的酵母，用温水化开。比如说普罗旺斯的人就很喜欢加茴香籽，我们也可以加糖渍过的陈皮或者是一些些陈花水，然后呢把这些食材全都搅拌在一起，可以是用手来揉面，揉成一个光洁的面团，然后呢就把它一切二，然后用擀面杖擀成差不多1厘米厚度的一个两等分的面团，就烤箱如果里面有发酵功能的话，就用60度的温度来发酵20分钟，然后用200度烤至15到20分钟。要做最正宗的普罗旺斯的油泵蛋糕的话，一般就是用糖渍的陈皮。
南京在过年的时候也有年菜叫什锦菜，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为什么我们会讲到南京的什锦菜这道年菜呢？我们的副会长就是南京人，我们协会的宗旨就是交流中法文化，所以他就给我们讲到江浙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炒制非常清爽可口的什锦素菜。在过年期间大家都是大鱼大肉，而这道什锦菜全都是用蔬菜来制作的。
都有什么可以做什锦菜呢？
一般来讲我们里面可以放豆芽，还有胡萝卜丝、豆腐皮、鲜香菇或者泡发的香菇、黑木耳、金针菇、藕片或者藕丝、芹菜，然后可以加菠菜调一个绿色，或者是荠菜。制作的时候呢，要把这些所有的食材都切成丝，所以这个其实有点费功夫。 但是在过年的时候，其乐融融，大家聚在一起，不就是图一个热闹吗？你切一个豆腐皮，我来切一个香菇，就跟包饺子一样，非常热闹，非常有气氛。
合一中法文化交流协会今年还会组织什么庆祝虎年春节的活动吗？
我们合一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人和思乡情重的中国人。咱们不仅是定期组织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的讲座，还有我们会在 Crédit Mutuel 的法国一家银行的总部举办一个迎新合艺会员作品展，学唱中国歌的节庆活动。
感谢徐莹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苏伊亚的技术合作。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1。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了由福林主持的印台纵览和也有杨梅主持的特别专题。接下来我们再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俄外长日内瓦会谈为缓解乌克兰危机形势在做努力，美日峰会广泛聚焦安全议题，呼吁中国核透明，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一道大规模海上军演，中国今天称反对法国国民议会谴责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议案，欧洲议会批香港人权恶化，北京反驳称香港局面大好，美国特斯拉在新疆业务扩张，美国有议员怀疑是被人误导，美国撤销了对麻省教授陈刚的指控，印度称一名少年在边境附近失踪后被中国军方抓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料香港今年和中期 GDP 放缓至3%，疫情清零未影响金融中心地位，全港中学下周起停止面授课，所有学校一个月后行疫苗弃票，进入者需接种疫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1月2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为您选播了由 Guy Lefort 演唱的歌曲 La Mémoire de l'eau。本次节目也将在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慧念和绿线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再会。Keep
Lucilla se glisse dans son lit, oh comme l'âme noie ses épaves, pensant qu'elle oublie. Mais dans le miracle des vagues, l'ADN est inscrit et garde en elle le secret de ce qu'elles ont.